体征。一，内侧副韧带损伤时，压痛点在股骨外上髁。外侧副韧带损伤时，压痛点在腓骨小头。二，损伤早期局部有红肿、瘀斑、疼痛，后期损伤处有轻度肿痛。三，膝关节外翻分离试验阳性。如果膝外侧副韧带损伤，应做膝关节内翻分离试验。四，单腿盘足试验阳性，检查外侧副韧带损伤。诊断要点，根据病史、症状及体征，可以做出明确诊断。X 线检查，如侧副韧带有断裂，可显示膝关节内侧或外侧关节间隙增大。若侧副韧带扭伤或部分断裂，则关节间隙无变化。鉴别诊断，与交叉韧带损伤的鉴别，根据病史，交叉韧带损伤的外力来自前后方向，伤后疼痛、活动受限、跛行，膝关节肿胀明显，压痛点不明显。抽屉试验，部分撕裂为阴性，完全断裂为阳性。膝关节穿刺检查有血性渗出液。治疗，治则舒筋通络，消肿止痛。取穴，血海、梁丘、曲泉、阴陵泉、阳陵泉、承山等穴位。手法，按法、揉法、擦法等手法。操作方法，一，病人仰卧位，患肢稍屈曲并外旋，用以薄枕垫于膝的后外方，先按揉血海、梁丘、曲泉、阴陵泉、阳陵泉等穴位。二，在压痛点处用余悸揉擦，早期手法宜轻柔缓和，症状减轻后手法可以逐渐加重，后期手法需配合被动活动。外侧副韧带损伤较少见，治法与内侧副韧带损伤相同，若韧带断裂者需手术修补。第九节，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损伤一般多见于运动员，如足球、篮球、排球、体操和田径等运动员。病因病理，当膝关节半屈曲时，小腿固定，大腿在做内收、外展或内外旋转的同时，突然伸直或屈曲膝关节，半月板受到股骨与胫骨的夹底研磨而造成损伤。如果膝关节半屈曲，小腿在外展，外旋内固定，而大腿在内收内旋时，伸直或屈曲膝关节会导致内侧半月板的损伤。若是膝关节在半屈曲位，小腿于内收内旋内固定，大腿在外展外旋时，伸直或屈曲膝关节可能发生外侧半月板的损伤。膝关节过度伸直，胫骨与股骨的夹底半月板前脚可能撕裂。一部分人没有急性损伤时，系由过多的磨损或多次微小损伤而致病。根据损伤后的病理改变，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纵形撕裂， 顺着半月板环形方向撕裂。二，横行撕裂，撕裂方向与环形方向垂直，有的完全断裂。三，水平撕裂，常见于盘状半月板，在半月板的水平面发生撕裂。临床表现及诊断。症状一般多有膝关节急性损伤史，受伤当时膝关节有响声及撕裂感，并立即疼痛，关节积血或积液，出现肿胀，数周后肿胀消退，行走时膝软乏力，自感关节稳定性差，在行走过程中往往有交锁现象，经自己慢慢活动膝关节，或由他人推拿后解锁，方能继续行走。严重时有跛行，慢性半月板损伤者，膝关节屈伸时有弹响声。体征：一、急性期膝关节肿胀，慢性期肱四头肌萎缩，患膝皮温降低。在关节间隙处有固定压痛点。二，半月板弹响试验阳性。三，研磨试验阳性。诊断要点：根据病史、症状及体征，可做出明确诊断。X 线检查，常规拍摄正侧位片。对诊断意义不大，但可以排除骨质病变。膝关节空气造影或关节纤维镜检查对诊断有价值，但仍必须与临床症状及体征结合，才能做出正确诊断。治疗：治则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取穴：梁丘、血海、阴陵泉、阳陵泉、曲泉、足三里、膝眼、承山等穴位。手法：按法、揉法、摩法、擦法等手法。操作方法：一、病由患之稍屈曲，医者手按两穴缘。阳陵泉、曲泉、足三里、膝眼、承山等穴，在痛点处着重按揉。损伤早期是用手法移轻，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使血肿尽快消散。二，在痛点处施用摩法，先在痛点中央摩，然后边摩边向周围扩展。三，在损伤周围施用擦法，以透热为度。四，对膝关节交锁者可做膝关节的被动活动，如膝关节屈曲、外展、内旋、外旋，然后使膝关节伸直。注意事项：损伤早期应减少活动，损伤后期要加强股四头肌的力量训练，以增加膝关节的稳定性。第十节，踝关节扭伤。本病可发生于任何年龄，青壮年较多见。本病占全身关节扭伤的80%左右。踝关节为下肢承重关节，由胫骨、腓骨与距骨所组成，并形成凹与凸的对立面。因外踝的位置较内踝低，距腓前韧带较胫侧三角韧带薄弱，所以踝关节过度内翻的扭伤较为多见。解剖特点：踝关节由胫骨、 腓骨下端的内外两踝构成的踝穴与距骨组成，而以坚强柔韧的韧带相联系，从而保护距骨在踝穴内保持稳定。距骨嵌入于踝穴中，受内外踝的约束，只能做屈伸动作。距骨体前宽后窄，背身时距骨体前部嵌入踝穴，使踝关节稳固，不能左右摇摆。而直屈时距骨体后部进入踝穴，则踝关节比较松动，有侧向活动，因此踝关节容易在直屈时发生内翻损伤。踝关节的外踝较内踝低，两侧各有韧带联系，内侧韧带比外侧韧带坚强，外侧韧带有三条，距腓前韧带、根腓韧带、距腓后韧带。病因病理，踝关节扭伤常见于足内翻直屈性损伤，多为在行走时因地面不平或从高处跳落时站立不稳而跌倒，或下楼下坡时踏空跌地，牵拉关节超过生理活动范围，或运动时踝关节强力的向内侧扭别、跌扑、压伤等原因所引起。损伤轻者韧带裂伤或部分撕裂，重者韧带可完全撕裂或伴外踝肩部撕脱性骨折。临床表现及诊断。症状有急性扭伤时，损伤早期踝部肿胀明显，皮下有瘀斑，踝关节功能活动受限，日久踝关节肿痛减轻，但行走活动时疼痛加重。体征：一、局部有明显的压痛点，见于外踝的前后，距下关节的压痛点在内外踝的下方。二、踝内翻试验阳性，在直屈和背屈时疼痛，说明踝关节软骨面已不平。诊断要点，根据病史、症状及体征可以做出明确诊断。 X 线检查可以排除骨折及近距关节脱位。治疗，治则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取穴，阳陵泉、承筋、承山、绝骨、昆仑、解隙、丘虚等穴位。手法，按法、揉法、擦法、拔伸法、摇法等手法。操作方法，踝关节扭伤所致韧带完全断裂者，应手术修补缝合，合并骨折者应按骨折处理，对单纯扭伤或韧带不完全撕裂者，同手法治疗效果显著。一、患者需仰卧位，医者先按揉阳陵泉、承筋、承山、绝骨、解隙、昆仑、丘虚等穴，在痛点处着重按揉，然后用大鱼际在损伤处及损伤周围按揉。损伤早期手法宜轻柔缓和，后期可以适当加重。二、经一段时间治疗后疼痛已经减轻时，医者以右手紧握患者足趾向上牵引，牵引半分钟后，先外翻扩大踝关节内侧间隙，以左手食指压入其间隙内，再继续牵引下，内 内翻扩大踝关节外侧间隙，以拇指压入关节间隙内，在左手拇指及食指夹持踝关节，以及右手持续牵引下，将患足左右摇摆，上下屈伸3到5次。三，在损伤处施擦法，以透热为度。注意事项：损伤早期，手法应轻柔，以免加重损伤性出血。恢复期手法宜稍重，尤其对血肿激化已产生粘连、踝关节功能受限者，应该加重手法，使粘连得以松解。第11节，根骨痛。根骨痛是以单足或双足的足根部在站立或行走时疼痛为主要特征的疾病。病因、病理。一、劳损。足根是人体站立与行走时的主要负重点。当人们单脚站立时，体重有50%落于足根，40%落于足前内侧，仅有10%落于足外侧。由于长期负重，可导致直筋膜及根骨皮下滑囊的退行性病变。直筋膜弹性减弱，皮下滑囊发生无菌性炎症。在站立行走时，因对其附着点的牵拉力增大而引起足根结节附着点及滑囊产生慢性疼痛。二、外伤。常因走路时脚跟突然踩在石子或高凸的硬物上，引起根下脂肪垫的损伤及炎症。三、骨质疏松。久卧病床体弱的中老年人，因脚跟部不经常负重而发生退行性病变，表现为根下皮肤变薄，根下脂肪垫萎缩，弹性减弱。 X 线检查见骨密度降低，明显脱钙，常同时出现双脚跟痛，走路越长疼痛越重。临床表现及诊断。症状：足跟痛好发于中老年人，其中以女性体胖者多见，以足根部疼痛最为常见，每于久行久立后症状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脚跟几乎不能着地，尤以晨起或久坐站起时明显，常要跛行几分钟后才能缓解，稍行走后头痛又加重。体征：在根骨后上部相当根键直点处，此处略高于根骨平面，如有压痛为根键滑囊炎，局部微肿，皮下组织比键侧略增厚，有时局部皮肤呈暗红色或紫红色。根骨底部负重处因经常站立和在硬地上行走，成为触痛性根骨垫。临床上较为多见的为局部无明显变化，有压痛，走路时脚根部不敢负重，在根骨负重点的前方直腱膜处有压痛，疼痛常扩散到足趾部。根据病史症状及体征可以做出明确诊断。 X 线检查有时可看到根骨骨刺或骨质疏松等病变。治疗：治则舒筋活血止痛，取穴阳陵泉、 阴陵泉、拱宾、三阴交、昆仑、太溪、照海、然谷等穴位。手法：按法、揉法、弹拨法、擦法等手法。操作方法：一、患者仰卧，医者先按揉阳陵泉、阴陵泉、拱宾、三阴交、昆仑、太溪、照海、然谷等穴位，在痛点处重点按揉。二、用拇指按揉局部及其周围，并弹拨直筋膜附着点或其他痛点处。三、在其足底及足跟后部施以擦法，以透热为度。注意事项：一、注意保暖，寒从脚起，脚部筋脉被寒邪阻滞，气血不通，致根部营养不良，则容易发生足跟痛。二、以布代车及保健按摩，脚心为人之海底，长期进行锻炼及按摩，不仅可以保持直筋膜的坚韧有力，避免其损伤，而且还可以固肾气、强腰脊、健脑提神。第四章，推拿治疗解脱。凡构成关节的骨端关节面脱离正常的位置而发生关节功能障碍者，称为脱位，一般多见于人体活动范围较大的关节。临床以肩、肘、髋及颞颌关节脱位较为常见。祖国医学对脱位早有认识，称其为脱臼、出臼、脱髎、骨挫等。备及千金药方既有施芡夹车的复位手法，先受理伤序断秘方记载有肩胛骨出的以背复位法等手法，这些都是中医推拿学的宝贵财富。病因病理：一、外因，关节脱位多由直接或间接暴力所致，其中以间接暴力所致者较多见，如跌扑、挤压、扭转、冲撞、坠堕等造成的关节脱位。暴力方向不同，引起关节脱位的类型亦不同。二、内因，关节脱位与年龄、性别、职业、体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老年体弱、肝肾亏损、筋肉松弛者易发生颞颌关节脱位。小儿因关节韧带发育尚不健全，常发生桡骨小头半脱位。由于工作活动的环境差异，成年人脱位多于儿童，男性多于女性，体力劳动者多于脑力劳动者。此外，关节先天性发育不良，体质虚弱，关节囊周围韧带松弛者也较易发生脱位。若治疗不当，关节囊及其周围韧带未能很好地修复，常会导致习惯性脱位。关节本身的病变可引起关节破坏，而是病理性脱位。某些疾病如小儿瘫痪和中老年人的半身不遂等，由于患肢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松弛，也可引起关节脱位或半脱位。此由多见于肩髋关节部位。关节脱位还与关节的解剖特点有关，如肩关节的肩胛盂小而浅，肱骨头大， 关节囊的前下方韧带松弛和肌肉少，加上关节活动范围大和活动机会多，骨间关节脱位较易发生。关节脱位时，必然伴有轻重不同的关节周围韧带、肌腱和肌肉扭挫撕裂，关节囊亦往往破裂，局部形成血肿，有时可伴有血管神经损伤、骨端关节面或关节盂边缘部骨折。若暴力强大，可造成开放性脱位。手法修复一般运用于单纯性的关节脱位。脱位不仅是局部的病变，而且对整个机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因而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伤气血、伤经络等的病理变化。分类：一、按脱位的原因可分为外伤性脱位、病理性脱位和先天性脱位。二、按脱位的时间分为新鲜脱位、陈旧性脱位和习惯性脱位。三、按脱位的程度分为完全脱位、不全脱位、单纯性脱位以及复杂性脱位。四、按脱位的方向分为前脱位、后脱位、上脱位、下脱位及中心性脱位。四肢与颞颌关节以远侧骨端移位方向为准，脊柱脱位则依上段椎体移位方向而定。五、按脱位关节是否有与外界相通，分为开放性脱位和闭合性脱位。临床表现及诊断要点：一般症状。一、疼痛和压痛。关节脱位时，常伤及附近韧带、肌腱与肌肉，脉络受损，气血凝滞，阻塞经络，因而局部出现不同程度的疼痛和压痛，活动时疼痛加剧。二、肿胀。脱位后，由于关节周围受损，肌肉出血和组织液渗出，充满关节囊内外，因而在短时间内可出现肿胀，如损伤血脉则出现血肿。三、功能障碍。由于暴力致使关节脱位，引起关节构造失常，关节周围肌肉发生损伤，因而关节屈伸不利，活动功能障碍。特有体征：一、关节畸形。关节脱位后，骨端关节面脱离了正常位置，关节骨性标志的正常关系发生改变，破坏了肢体的原来轴线，与健侧对比不相对称，因而出现畸形。如肩关节脱位时呈方肩畸形，肘关节后脱位呈靴样畸形，髋关节后脱时患肢呈屈曲、内收、内旋畸形。二、关节盂空虚。关节完全脱位后，由于除骨头脱离了关节盂，造成了关节盂空虚，表浅关节比较容易摸清，如肩关节脱位时，肩峰下关节盂空虚，摸之有凹陷。三、弹性固定。关节脱位后，关节周围未撕裂的筋肉挛缩，可将脱位后的骨端保持在特殊的位置上。远端肢体被动活动时，虽可稍微活动，但有弹性阻力，
去除外力后，关节又恢复到原来的特殊位置，这种情况称为弹性固定。第七盘 A 面结束，请继续收听 B 面。